我们昨天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说过啊，这个聚会呢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啊，那不是一个讲道的聚会，所以我希望呢弟兄姊妹们都敞开心灵，好不好？我们在主面前呢，相互之间彼此有交通啊。那么，若是在我呢开头啊，我先开头交通一些话，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们觉得有一些地方没有听清楚的，随时可以举手，好不好？那么我可以把那些再做详细一点的一个解释，或者有弟兄姊妹觉得在某些点上你有很好的领受啊，过去你有很好的经历，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它拿出来分享和交通啊。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说我们稍微做一点点限制啊。那么你如果交通的话呢，就是3分钟到5分钟就好，好不好？不要太长啊，比较重点式的，在那个点上那有点交通就可以啊。所以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有机会，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各家的负责弟兄姊妹们都在一起，那我们希望呢，主无论怎样在侍奉上能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带领啊，或许我们过去有好的我们能够加强它，或许我们过去有不足的地方啊，你借着彼此的交通呢能够把它改正得更好啊，希望主给我们这个恩典。那么这一次呢哈，我和弟兄姊妹所定的一个题目呢，我讲到工作必须在思啊，我昨天已经讲到，那么这个呢，是我从尼托森弟兄那本书啊，得着一点点的这个指引哈、啊，因为工作需要在主面前一再重新的在主面前好好的来思考啊。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做人啊，如果一个人他有反省的能力，他就不容易犯错啊。同样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啊，如果我们常常能反复的来思考主的话语，那么呢在侍奉上我们也可以避免很多的错误啊。尤其今天这个时代这么紧迫，主很快就回来了，所以在我个人心中常常感觉啊，我们还有不多的机会来在主面前跟随他，我们现在已经容不得我们犯任何的错误啊！如果犯一点错误，弟兄姊妹，那个懊悔，将来的懊悔是非常的大，所以仰望主的怜悯。所以每次想到主给我们还有这样的恩典，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交通啊，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我呢愿意抛砖引玉啊，那么开头一些的交通能引发弟兄姊妹大家一同起来关心神的教会，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旨意啊。我想就我们个人一个人的经验，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很微薄的，但如果我们大家集思广益在一起的交通的话呢，我相信那个内容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那么昨天呢，我给弟兄姊妹们一个纲要啊，那么我讲过，这个就是主要给弟兄姊妹们一点思考的方向啊。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要侍奉主，要思考一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抓不住一些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列一个纲要给弟兄姊妹们一点思考的方向。我希望这个呢给我们大家呢里面能有一点的激发和提醒，大家都来关注这些。那么我呢就这一个每一个点呢，我先做一点简单的交通。昨天呢我们已经交通到那么第二个点啊，第二个点呢，那么我在这里讲到我们必须确定啊，教会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啊。因为我们讲过，今天神创造整个万有，神在万有中最大的一个心意呢，就是建立教会，要把它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以弗所书给我们做了重大的启示，告诉我们说，神为着达到这个目的，父子圣灵都尽了他们的全力了。 所以这个是在神的心中多么重要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也昨天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里面让弟兄姊妹看见神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思想啊，怎样从起源开始，那么一直到他怎样拣选我们，怎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啊！我想圣经的启示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美的啊。那么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他并没有隐瞒什么，他愿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特别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必须明白这个。我总感觉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真正懂得教会意义的人似乎并不那么多，尤其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人对于教会的思想和意念有的都非常的低俗，你知道吧？他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宗教团体，看成一个宗教的活动，这个离神的心意是差得何等的遥远啊！那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多年蒙受主的恩典啊，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多少有一些的领会，但是呢，我总感觉到就着这些领会，我们对于神所要得着的教会那个真实的光景还是差的距离非常的遥远。所以求主让我们因着蒙恩的缘故，对主我们里面有深处的一个敬拜啊，一个恭敬，一个尊重，但是呢也要对主的工作，对教会我们里面能有一个慎重的态度，因为这实在是件大事情啊。那么神今天呢，那么要成就这件事情，本来呢我想我们来到第三个点，我讲到第二段的第三个点，说呢是神用他自己的力量呢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想今天稍微有经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的。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有什么能力呢？我们再大的能力我们也不能做神的工啊。但是呢，虽然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但是呢他有一个心意，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多年来应该很清楚的，他愿意借着人跟他一同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因此看见教会的历史啊，神的工作在地上变得非常的缓慢，非常的艰难，主要是什么？是我们人阻挡了神的工作，我们人单言了他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神甘愿这样，他用无限的忍耐，他带领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圣徒往前啊。虽然地上的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但是呢我们的神从来不违背他的原则，他有大能可以自己完成，人快速的可以完成，但是不，他要借着我们这些人和他一同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点啊。今天主的工作在地上所以不能那么快速的进展，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我每次想到这个点，我心里常常觉得对主有很深的亏欠。我说主啊，是我拦阻你啊，因为你要借着我这个人做工非常不容易，是我阻挡你啊。我们先不要讲别人，是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阻挡神的工作。你看看神用我们多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多么有自己主见，有自己选择，自己兴趣，自己意志的一个人啊！神要用我们过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呢，我们需要体贴主的心意啊！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有个心愿，说主啊，巴望我在你的手中能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啊，让你呢能够用得很顺畅啊，能够不阻挡你自己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姊妹 都应该有的一个心愿啊，一个心志啊。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看啊，好像很多的工作都是神的仆人在那里完成的，是吧？那么实际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不是这些神的仆人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神能用他们，那么神显出他自己的作为啊，这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怜悯。所以今天我们能侍奉神呢，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荣耀，你知道吗？我们能服侍他是我们所不配的，根本就不配，但是他愿意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他就是高抬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一个人，在旧约中这些伟大的人物也好，弟兄姊妹们啊，或者新约神的所谓众仆人也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那么今天呢，神怎样的用我们这些人来侍奉他呢？那我们侍奉的能力在哪里呢？啊，从哪里得到这个侍奉的能力呢？那么有一节圣经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那么我们稍微的弟兄姊妹稍微读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翻译啊，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他应该是这样说的啊。他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啊，这个证据呢，原文也可以翻作把握，或者是一个确据。那么这里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已经非常的衰弱啊，也非常的软弱，神打发他去回到埃及，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摩西非常的害怕。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呢？我怎么能去见法老呢？对不对？”所以因此神在这里对他讲了这句话。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得能力的一个秘诀啊！请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主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确据。”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呢，当神打发摩西去的时候，神是与他一同去的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一切的功都是神做的，但是神却把这个荣耀给了摩西。所以到今天我们读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故事，我们都觉得是摩西在带领，对不对呢？啊，神隐藏他的自己，神让他的仆人在前面，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做的。你想想看，摩西那个时候他已经非常的衰老了，他有什么能力啊能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呢？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在埃及已经400多年了，我们就说这个民族啊在埃及已经生根立基了，对不对啊？现在呢，神要他去把他们整个拔除出来，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这个就叫做民族的大迁移，对不对？把整个一个民族从一个地方带出来，这个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摩西能做到吗？摩西自己有这个本事吗？不能。摩西所以能够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我们看见完全是神的工作，不是神降了10次的大灾难在埃及吗？所以最后呢，埃及法老王都承受不住了，才容许 以色列百姓整个民族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呢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我们今天侍奉神，神是何等高抬我们，神愿意把他所做的功的荣耀跟人一同来分享。所以我们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是有非常的荣耀的啊。那么等到带出来之后，我们知道一路上都艰难，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后面有追兵啊，前面有红海啊，摩西有什么本事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埋怨了，说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原来是要叫我们死在这里啊。那真的是后有追兵，前有红海，怎么过呢？对不对啊？摩西有什么本事能够把红海分开呢？这个时候摩西就是造船都来不及的，对不对？那么神让摩西用杖击打红海，红海就分开来了。原来是神的工作，摩西哪里能叫红海分开啊？是神叫红海分开，对不对呢？但是呢，以色列百姓看见的是他仆人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六节是一个秘诀，告诉我们今天神如果打发我们去做，有他的同在，其实就是他自己做的工，但是因为他借着你我做了，所以在侍奉上你我就有这个荣耀。旧约所有神的仆人都是这样的，是因为神做了，所以呢这些仆人们就得荣，得做很大的一个荣耀了啊。你看到了约书亚的年间，神行的奇事更大，对不对啊？在基遍的那件事情上面，神叫整个地球停止啊，停止了一天啊，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这就是神能做，所以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今天呢，我们必须在主面前明白这个道理，连最小的工作我们都不能做。我自己服侍主虽然赶不上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年日，但是呢我的经验上也是这样，没有一样事物是我做的啊，乃是怎么样，乃是神借着我们在这里做了一点事情。所以呢神的同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呢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啊，我们渴望神的同在，对不对？我们也把神的同在当作是一个愿望，但是呢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必须成为一个实际，它才成为能力。这不是光一个愿望而已，必须你真真实实经历它的同在，那么那个就是一个能力。你看你如果读到四世纪的时候，四世纪第六章啊，讲到基甸的故事，对不对？那么基甸那个时候他们多么的窘困呢，因为米甸人的压迫，他们输的粮食都没有了。那基甸是一个爱神的人，偷偷的在酒榨那在打小麦，积存一点点的粮食。结果呢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神的使者说，你就用这么一点力量你能够拯救以色列百姓吗？那岂不是我这个使用你吗？对不对啊？啊，基甸说，我们家在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我们家又贫穷，我哪里能做什么呢？在那里神对他讲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我必与你同在，那么你就要击打米甸人像击打异人一样。所以对于神来讲的话呢，这算不得什么。但是你如果读那段故事，你看见当米甸的联军来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们像海边的沙一样的，那个大军犯境啊，那叫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心惊胆战的，对不对啊？这么大的一个势力在这里，有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基甸有这个能力吗？没有的。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神说你击打整个米甸人 像击打一个人一样。所以后来我们晓得以色列百姓就借着300个人就打败整个联军了，啊，他们在呼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弟兄姊妹们，基甸的刀算不得什么，耶和华那才是真正能力的来源。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必须用神的同在作为我们侍奉的一个把握，作为我们侍奉的一个确据。那我想这个呢，道理上面来讲，可能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能有一点明白啊。你们原谅我讲一点我个人的一点点小小的经历啊。我早期年轻时候侍奉主，主就在这个点上训练我的，要教导我的啊。因为我那时候有虽然有很大的心愿，有热忱，把自己奉献了，20几岁就把自己奉献了，但是什么经验也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侍奉主，我看见别人侍奉很多，但是我自己呢没有什么经验啊。那么我就是大学读了几年，那一点的知识呢也是很贫穷的，用不上在主跟前来服侍主，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人指点我们，因为弟兄们都忙得不得了。你知道我出来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那就是啊，我们在远东我们这个聚会遭遇最大难处的时候啊。我1969年蒙召出来侍奉主，这个前后我想香港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啊。70年左右，你看香港遭遇的那一个大的难处啊，教会分裂了，对不对啊？我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呢，那么主呼召我出来侍奉主，所以那个时候呢一片的愁云惨雾啊，到处看见的都是一些悲惨的情形。那么我们那些比较几个年长的同工们忙于应付各样的情况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管我呢？就把我一个人摆在那里，也没有人指点，也没有人教导，也没有人训练啊，我就自己在主门前摸索啊。那么只知道要好好读圣经啊。那么在主门前呢，那个时候出来侍奉主啊，感谢主，主的手并没有放松，他自己做了一点栽培的工作啊。那有一次呢，我那时候在台北有一个比较偏远地区乡下的一个教会呢啊，哎，他们邀请我去那里讲道。那个时候啊，我也没有什么讲道的经验，平常交通啊，青年弟兄姊妹交通还可以，我没有什么讲道经验，我不懂得怎么讲道，但我听过很多道，我也看过很多人讲道啊，所以呢我就有样学样，对吧？那么他们一邀请我啊，哎呦，我很兴奋呢，居然还有人邀请我。那么一方面很兴奋，另外一面呢又很害怕，又不会讲道，我不知道怎么讲。当然人家请了，我就只好在主面预备。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准备一篇道啊。那我自己怎么想的呢？哦，讲道那么首先需要一个题目，对不对啊？啊，所以我就找个题目，哎，感谢主也给我找到一个题目啊。那么找到题目之后呢，需要很多圣经的经文呢，所以我就照圣经里面找这些经文配合这个题目，那么也给我找到几段经文啊，虽然不成熟，但是也几段经文啊。然后我就开始在那里呢，那么来写我的纲要啊，我想先把它写下来。嗯，那么写的纲要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我听很多弟兄们讲到说讲经验讲故事啊，所以呢我要找两个精彩的故事摆在里面啊，最好那个故事啊一讲的大家都眼泪汪汪的啊，讲的大家都痛哭流涕的，那才好。所以我就要找几个精彩的故事，那么我也找到两个精彩故事，所以我就把整篇的道呢，那么从头到尾把它编织一下啊，前面怎么开头，中间怎么讲到哪里，讲个故事啊，然后再怎么样的讲，怎么样的结尾啊。哇，4个月的时间非常的紧张啊，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整天就是弄这篇道啊。等到差不多弄的一个大概我觉得还不错的时候呢，就每天都给他想一遍，怕忘记了，你知道， 每天就想一遍，每天就想一遍啊，哎，到最后呢，总觉得好像哎还不错，有了一篇道，现在可以去讲了，对不对？所以终于时间到了，啊，那天呢，我记得我就坐着火车，因为坐火车去的了，大概一个钟头的火车，那我坐在火车上，那么我也那个时候呢，因为接受一些弟兄姊妹们属灵上的帮助啊，我也懂得一点点。怎么样等候在主的跟前，也懂得一点要好好的祷告，要保守主的同在啊！所以我上了火车，我什么也不敢看，我把眼睛闭着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呢，就把整个心呢都摆在主跟前啊，求主保守这样啊。结果呢，这个火车呢走了大概半个钟头，忽然里面啊出现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念啊，说今天你去啊不要讲这个。那么你讲这个，我本来眼睛闭在那里的，这个一年一来，哎，我整个人惊醒的。我想我大概胡思乱想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呢？对不对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呢？我就说不对不对，这是我自己胡思乱想。但是那个里面的意念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强烈，这是我就知道圣灵在我的里面说话了。你知道吧，主在我里面在说话了，主说你不要讲这个，那么你讲这个，我说主啊，你知道我年幼啊，我没有多少讲道的经验的，这个我准备了4个月，你现在忽然给我一个题目叫我讲，我哪里能讲呢？经文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讲呢？我说不不不，不可以的，我说我一定要讲这个。那么主就在里面说好，那么今天到底是你要去讲道还是我去讲道呢？我说主，当然我跟你一起去讲啊，对不对？那么里面很清楚的意念，到今天几十年之后了啊，这个意念还很清楚呢。主说好，如果你要讲这个，那我就不去了啊。我说主，你不去了，你不去还行啊，啊，那我去干什么呢？对不对？你一定要去，非要去不可。那么主说好，既然要去，那你就讲这个。哎呦，我跟主这产生争执，你知道吧？里面看这个本来里面很安息的，现在呢变得哇，一下子就整个翻腾了，翻腾的不得了啊！但是我也知道需要顺服，所以主讲完那个之后呢，下面就没声音了，没声音了。哎呀，我真是为难的不得了啊，为难我不得了。那后来我。知道不顺服不行，哎呀，我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主给这么一个考验啊，所以我就对主说：“主啊，好吧，死就死吧，啊，没办法，我出来侍奉你，我就要学习顺服你嘛，对不对？既然你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多么为难呐！”后来我就到了那个聚会里面去了，一路上我还在挣扎呢。我说主啊，连续我让我讲这个吧，我比较有把握，那个没有把握啊。我到了聚会地方的时候呢，因为去的比较晚，他们已经开始唱诗歌了，哎，我哪有时间去准备呢，对不对？开始唱诗歌了，所以到了聚会里面我就坐在那里啊，哎呀，心里面为难的不得了啊。啊，唱诗歌领诗歌的人领完之后，哦，感谢主，今天我们从台北来的孙弟兄来给我们讲道，我整个人的脑子空白，哎呀，一点感觉都没有，怎么办？硬着头皮就上去。弟兄姊妹们，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啊！当我的脚站在台上的时候，啊，忽然之间，主的话就出来了，啊，我就开始讲了。哇，那篇道是一气哈成。从头到尾啊，那个灵啊非常的奔放，讲完之后啊全场鸦雀无声哦。弟兄姊妹们，那天我在台上讲的时候，一面讲一面自己里面嘻嘻，哎呦，这个话从哪里来的，这个话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人训练我，是主亲手在做训练的工作，这不是我有一个什么特别神奇的经历。弟兄姊妹们，主告诉我说什么呢？我的同在 才是你侍奉的把握，我的同在才是你侍奉的确据。所以从那一天开始起，他转变了我整个侍奉的里面的一个状态。以后的日子，无论到哪里，无论在什么聚会里面，弟兄姊妹，虽然我也预备讲道的材料，但是呢，我最大的一个预备就是主的同在。我只要摸到主的同在，我就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侍奉，很多人去讲道，他们的根据什么？根据他们的知识根据他们的经验，根据他们的口才，对不对？很多都根据这个。主告诉我，这些不是你的把握，真正的把握是神的同在。如果有了神的同在，什么都不需要惧怕，你知道？我们能想象神与我们同在吗？我们的神到底有多伟大？弟兄姊妹们，天地都容不下他，对不对啊？如果他与我们同在，仇敌还敢来吗？如果他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难处过不去吗？如果他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难处不能解决吗？所以我们就说呢，神的工作是神自己做的。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只不过是在他手中的一个器皿就是了啊。所以呢，我们必须明白侍奉的秘诀在哪里。摩西所以能成为摩西，是因为神的同在。若是没有神的同在，摩西只是一个衰残的老人，什么也不能做的，你知道吗？保罗也是这样的。保罗若是没有神的同在，他也不能做什么。保罗常常讲，你们软弱，我比你们更软弱，对不对啊？我是弟兄中最比最小的还小啊。保罗就知道自己实在是一无能力。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感觉是错误的。我们总觉得哇，这个弟兄大有能力啊，那个弟兄大有恩赐，那个弟兄知识丰富，那个弟兄口才全备啊。我们总觉得是这个人在那里。弟兄姊妹，不，人认真的来讲，人不能做神的工，我们只会破坏神的工。所以呢，今天神要用我们，我们必须在主面前学会怎样在他的手中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所以我常常在主面前祷告啊，去出去服侍啊，或者怎样，我就主啊，巴望我这个卑陋的器皿在你的手中能成为合用的器皿啊。因为我们神是全能的，弟兄姊妹，他可以使用最无用的人。教会历史上你知道，很多弟兄们都是在人看来是无用的，但是被神握在手中的时候呢，就成了大能的器皿呐，所以这是个秘诀。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如果我们觉得有很多工作是我们能做，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就犯了糊涂了，这个弟兄有难处，我来解决，你能解决吗？那个姊妹有难处，我来解决，你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的。我们所需要是什么？神啊，求你与我同在啊！那么愿你借着我做你所要做的工。弟兄姊妹，那个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啊，我们知道尤其教会的工作，这真是神的工作啊！只有神能够做完全的工，但是呢，他要我们跟他同工，他要我们能够跟他一同来完成他自己的计划，这是神高抬我们。所以我们侍奉主，弟兄姊妹，我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我这几十年过来啊，我实在承认我真的是算不得什么，那么主能够用我有一点点的服侍，我里面真是感激的不得了，你知道吧？ 今天人看，哎呀，你好像能有点什么服饰，其实我实在是无能，因为我的个性啊，我的脾气和我自己所有拥有的一些的知识都是贫穷的不得了的，啊，并且呢，还加上我这个人天性啊，我是一个自觉感很重的人啊，所以每一次去参加什么聚会啊，都是很为难的，啊，因为我很怕在人的面前，但是呢，这些年既然主要用。主也呼召我，所以我愿意给主，这就是我的态度。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啊，这个感觉是好的，但是如果主要用你，你要对主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被你来用啊。我们也不要有感觉说，哎呀，你看那些人能做的，你看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们呢，都是出身的贫寒，有的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后来主能够大用他们，这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神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但是呢，他愿意借着我们把这个能力彰显出去，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荣耀。所以那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哎呀，我们应当存着感恩的心啊，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他还愿意用我们呢。所以呢，我用我自己一点点啊，小小的一点点的学习的经验告诉弟兄姊妹们，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六节十二节的话是一个秘诀，是一个确定的啊，在我的经历中间，这是非常实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往后去在主面前的侍奉，啊，不是我们在外表上预备多少，啊，你必须要学会活在主的同在里面，啊，有了主的同在，什么都不需要惧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呢，那么神用我们。在这里能够与他同工啊，这实在是莫大的恩典。巴望在末后的日子啊，主把我摆在各样不同的聚会的里面，对不对？每个弟兄姊妹在主手中都能成为合用的器皿啊。往后去，不管前面的难处有多大啊，我们不能把圣经中啊过去人的那种经历当做一个故事，对不对啊？我们只是读故事。哇，摩西能叫红海分开，摩西能够叫天上降玛拿，能够叫磐石出水，对不对啊？哎呀，你看基甸能够打败米甸的众联军，对不对？这个不是光是一个故事，这是个经历，这是应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可以经历的。虽然也许主不一定叫我们做这个外面的大工，但是如果小小一点点的工作都是你与主一同完成的，这是主给你的荣耀。如果今天我们能帮助一个家庭的光景好转呢，是因为主借着你帮助了这个家庭呢，是吧？主就在侍奉上给你得着荣耀。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明白那个侍奉上面的一个秘诀啊！我感谢主啊，因为在我二十几岁时，主把这样的一个秘诀，那么让我有了一点点的经历，所以我一直能服侍到今天，这完全是主的怜悯。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一点小小的经历啊，跟弟兄姊妹们分享。那么我也巴望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得出这个秘诀啊，那么主能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大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物里面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所以我昨天讲了侍奉的总的原则，第一个，你先要顾到神的要求，然后我们才能够解决人的难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两个情况的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啊。那么让主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愿他借着我们做事情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侍奉上面来讲这个需要明白的一个真理啊，一个需要明白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他不仅在古时候做，今天他也做，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你如果这样的侍奉主啊，你里面怎么样就会蛮有安息啊。我这个人很会紧张的，我也很容易就常常失去安息的，但是呢，主也让我这么多年呢有一点点的操练，所以每一次到一个情况里面，我一摸到主的有主的同在的时候呢，我就从紧张里面，从这个不安息的里面就会出来。所以有时候侍奉主，哎呀，这是充满的喜乐啊！本来就是，因为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主告诉我们呢，侍奉是要安息的，对不对啊？如果你一个侍奉主的人都不安息，那么你定规也搞得整个聚会也不安息，是不是呢？我们看见有很多聚会产生难处，都侍奉主的人搞出来的，因为他不安息，说大家都不安息了。所以你如果安息，你也能帮助弟兄姊妹安息，也能把整个聚会带到安息的里面啊。所以我这些年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们啊，如果你安息，神就做工。如果你不安息，神就不做工啊！所以呢，如果这个工作不安息，就表示工作抓在你的手里了啊！如果这个工作充满安息，就表示工作在主的手里了。你看，这个有很大的不同啊！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怎么样？我们有很大的热心啊，我们有很大的爱心，所以我们把很多的难处都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试着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呢？啊，所以我们拉圣经的知识啊，圣经的道理啊，我们想来帮助人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什么？你把工作握在你的手里了，所以你不安息，神就不做工了。所以真正的安息的工作才是神的工作。所以你看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啊，整个世界都在动荡啊，整个地上的教会都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情况里面。如果你能明白，你看见周遭的整个基督教都在翻腾啊，如果你我在这里能懂得这个原则，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也把整个聚会带到那个安息的里面，哇，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祝福啊！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啊。我忘记大概两三年前吧，我去中国啊，那么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就跟一些负责的服事的弟兄姊妹也是讲到这个原则啊。我说呢，不安息就表示工作抓在你的手里。安息就表示工作在神的手里。后来散会之后呢，有一个弟兄啊，也是比较年长的弟兄啊，哎呀，他说：“孙弟兄啊，你这个话如果30年前告诉我就好了。”他说呢，我过了30年不安息的生活，因为什么？原来我一直把工作抓在我的手里。因为我要尽责任嘛，我们就主托付给我了，我责任很大，所以我就把这个工作一直握在我的手里。他说我30年都过着这个不安息的生活，他说到今天我才听见这个。他说你30年前如果告诉我的话，那就好了。弟兄姊妹们，当然今天知道了也不太晚啊，你还是有机会可以跟随主，巴望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啊，我们在香港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侍奉主的弟兄姊妹都进入安息啊！我们不仅自己安息，把每个聚会都带到安息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不知道叫主的心有多欢喜。我们必须懂得侍奉的原则，所以我说教会是主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一个确定的一个认识啊！我希望主怜悯我们。我昨天已经讲了，我们在道理上知道教会是神的工作， 但是一进到侍奉里面去的时候呢，就变成我们的工作了，是吧？这是不对的。当然我在主面前的服侍也算不得什么，我在美国我也学这个功课，感谢主啊，哎，因为有这么一点不完全的学习，但是呢按照这个原则在主的跟前，的确主也让我经历了相当一段的年日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能有非常美好的一个聚会的情况。弟兄姊妹们，神的话从来不会错的，如果你按照神的原则走，事情一定是按照神所定规的结果出现。如果你不愿意这个照着这个情况，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将成为一个很大的悲剧啊！我们真是变成年年难过年年过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站住啊，不要再往下冲了。在这一次主给我们机会站住，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当然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比我老练啊，那么你们多年在主面前侍奉，有很多已经在这个情况里面。盼望主使我们不管外面怎么样的天翻地覆，不管环境的风浪有多么的大啊，在这里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们活在神的安息里面，我们让神做他自己所要做的工。那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等候在他面前，让他的同在成为我们侍奉的把握，成为我们的确据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过去的圣徒们能这样的经历主，今天我们照样可以在主面前经历主啊！所以这是我个人也是在主面前一点小小的领会啊。那么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呢彼此之间呢相互一点的分享。好，那么呢我们来到第三个大段啊。这两天已经很多弟兄们在忧虑我讲不完了啊，我也确实讲不完了，不过我们讲到哪里是哪里。哦，好，感谢主，弟兄有来，请说。现在对。
我的问题是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安息的问题，就是我是就是圣经里面有叫我们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但是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工作的安息来证明是主的带领这样。因为我就是自己想的时候，在旧约譬如说先知那个时代，他们是为主来说话的时候，然后那个情况也没有好转，就是在最后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不听神的话，然后还是被掳。就是神的旨意不一定在工作里面，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工作里面得以彰显，就是用那个来做证明。又譬如说在新约的里面，保罗就是对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但是也不一定就是但他在你身体里面有说话，然后他也说了，但是对那个情况也不是一定有很大的好转。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谢谢弟兄有点好的提醒啊。那么我需要一点补充的交通。这个安息呢也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管了啊，弟兄姊妹好啊坏我也不管，我自己顾自己去安息去了啊。不是的啊，所以弟兄刚刚这个提醒一个平衡很好啊。你像保罗在地上做侍奉主，多多流泪，有时候也忧虑，对不对？但是这个流泪和忧虑是因为他的爱的关怀，这并没有叫他失去他里面跟神之间的交通啊。连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流泪，对不对？这是我们外面的关怀啊，弟兄姊妹，我们照样的可以为弟兄姊妹的情况，我们里面有忧虑啊，我们会流泪，我们会迫切的祷告，迫切的仰望。但是你最心的最深处那个安息不能失去的啊，因为我们还要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对主说，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的这种冷淡啊，或者这种的失败，这种的软弱 啊，是我们心痛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迫切祷告，仰望主的怜悯。先知们也是这样的，你看见当他们看见天上神的荣耀的时候呢，在看见地上教会的神百姓的混乱和那个败坏堕落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是痛苦的，是煎熬的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失去跟神之间的交通。那么先知们呢，表达了神内心神内心对神百姓的关切和爱啊，所以这个并不矛盾，并不冲突啊。所以呢，无论外面的环境多刺激，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叫我们灵里面觉得悲伤，觉得难过，不能失去里面深处那个安息。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秘诀啊，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弟兄点出这个点很好，我们一定需要一点的平衡啊，不是说你安息你就不什么都不管了啊，不是的啊，这个安息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我记得过去哈，曾经也有交通过，我很多年以前呢，当我从洛杉矶啊，那么被打发到温哥华去服侍的时候，主给我有一句话从诗歌里面出来的啊。或许说呢，因为唱到那节诗歌啊，我里面的感触很深。他说什么？虽工作亦安息，就这么一句话啊。哎呦，这句话呢，就一直在我里面反复的提醒。因为你原谅我说，在过去呢，我也和很多的弟兄们、同工们在一起服侍啊，有许多时候我看见大家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不安息啊，每一次侍奉聚会争吵不休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很多弟兄姊妹都失去了控制啊，那个脾气啊，什么都发出来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叫我心里非常难过啊。我想我们的侍奉主怎么服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主带领我离开比较去远方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主给我一个感动，说虽工作亦安息。所以我就到了温哥华之后呢，我就求主怜悯，我说主啊，你要保守我现在灵里面深处的一个安息啊。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说啊，你侍奉主啊，你自己安息，你也把弟兄姊妹带到安息的里面啊。我说这个世界呢已经是不安息的，你看看熙熙攘攘啊，有的人回到家里面，家里面也不安息啊。如果今天呢我们弟兄姊妹来到聚会里面也不安息，哇，我说我们比世人更可怜呢，人家只有两个不安息，我们有三个不安息。你看看我们的信主信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了？我说如果哪里有一个聚会能叫人一进去就觉得安息，所有的重担都能卸下来，我说这个地方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你不必去拉人，人就来了，因为到了这里他里面就有安息嘛。他世界的重担、家庭的重担一到聚会里面，他就重担卸下来了，你看多吸引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呢把聚会也弄得不安息。所以你一个侍奉主人如果里面不安息那就不行。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弟兄跟我们少数弟兄姊妹在一起了，哎，我就说我们要保持里面的安息啊，聚会要安息啊，那么多多的仰望主，多多祷告主啊。也有旁边我一些同工啊，同工们他们觉得说你被打发到这个外面去啊，你等于是做这个 missionary 对不对啊，做这个什么宣教士一样的，你应该忙碌啊，应该满大街去跑啊，传福音要去这个，你什么在那里安息呢？所以他们也看不过去，所以他们打电话到远方去告状去了，跟我年长弟兄们说啊，这个孙弟兄啊跑到这个地方来安息来了。所以那个年长弟兄啊也生气，他就说哎呀，这个孙弟兄没出息啊，安息不是休息。哎，后来我查圣经呢，安息就是休息啊。安息就是休息啊，因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你对神的完全的信赖，你知道你所信的主有何等的能力啊，你知道他的智慧无穷啊，你知道他能够负责一切所有的情况，所以怎么样你才安息，是吧？今天如果我有很大难处，旁边正好一个有很大能力的人帮助我，他在这里，我当然安息了，是吧？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整个聚会开头我就把它建立在一个安息的这么一个根基上面。哎，结果呢不到几个月，那个聚会的人数就开始增长了。所以后来我们那个年长弟兄来了之后，他也不讲话啊，因为我们一下聚会人变得很多。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些圣经中啊神给侍奉上面的一些教导都是一些秘诀，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运用这个秘诀，那么你的侍奉就不一样，你会给别人带来的是很多的祝福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最不安息的时代，熙熙攘攘，哇，今天这个世界的翻腾太厉害了啊！那我们看见地上的众教会也是一样啊，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那么所以呢需要神的同在。这个同在不是一个道理，要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生命中成为实际，好吧？不晓得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或者
不是问题，我是好像刚才弟兄的问题还两部分，有一部分是刚才回答了，后面还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就是说旧约的先知啊，也新约保罗，好像他们依靠神的能力去服侍，但是好像外面的果效不明显，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结果，不一定好像耶利米他传讲神的话，结果以色列人还是被掳，还是没有改变，他当怎样看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补充一下他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啊，今天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刚才当然我讲到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个安息处，在侍奉上面无论怎样总是带来的是一个祝福，但是能不能改变整个的环境是神的事情啊。即使环境没有改变，我人就是安息的，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因为呢每一个时代的工作都在主的手中，像我们这一次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个问题，说呢为什么我们弄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复兴啊？其实呢我也心里面渴望，哎呀你知道我过去曾经很多时候常常流泪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巴望在我有生的年日能够看见你的荣耀重新回到你百姓的当中，我说主啊，但愿我这一点点心愿你能成全啊！不过呢这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啊，我也没有看见这个情况出现，对不对？但是并不说因为没有这个环境出现我就失望了，我也没有失望，我仍旧保持我里面的跟主之间的一个交通的关系，我仍旧保持我在侍奉中我邻里深处的个安息。因为这些事情是在神的手中，人不能替神做决定的啊！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是怎样的，所以当神的定命在这个情况里面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改变，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其中享受安息啊！所以先知们的情形大多数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啊！很多时候他们把神的话带到神的百姓中，有的时候有果效，有的时候也没有果效啊！所以果效在神那里，我们不需要去注意这个东西，因为神向他自己的工作负责任啊，这不是我们所能负的一个责任，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好吗？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交通的？那我们就进到第三个点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神的旨意永不改变，他的工作有一定的一个准绳啊。那我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把第二章的第一节也读一下啊。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段话的一个背景啊，这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了。那么在那里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啊，所罗巴伯带着一批人回去，结果呢在建造的过程中呢遇见仇敌的拦阻啊，他们有人上告当代的这个帝国，结果呢他们被强迫停工啊，停了大概有十五六年的时间啊。那么以色列人的光景呢就变得非常的松散啊，他们就个人顾自己的事业了啊，那么神的家就开始荒凉。结果神就借着两个先知激励他们啊，一个哈该，一个撒迦利亚。那么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呢，撒迦利亚告诉我们啊，他们要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啊。这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时候虽然环境非常的艰难，但是如果他们要建造圣殿，还是一定要按照神的标准啊，一定要按照神的标准，你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做一个就可以了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呢，弟兄姊妹们，神的标准它是不受时空的影响的啊，无论时代怎么改变，神的标准从来都不改变。所以到今天在侍奉的事上，我们仍旧要能够拉出一条准绳，对整个教会啊是需要有一个标准的啊。那么你看在旧约时代中啊，这个准绳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什么时候神所建立的呢？它乃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西乃山上啊。所以从亚当开始大概有一千多年啊，神用他的忍耐等候一个时机，等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在那里做了重大的启示。那我们知道，第一个把律法赐下来，第二个就是把会幕赐下来，这会幕被称作山上的样式。那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和这个会幕，这就是神在他荣耀旨意上所定的一个标准。只一千亚当以后一千多年以后，神把这个标准把它定出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以色列百姓后面的两千多年的时间呢，都是根据这个标准啊。所以这个呢成为了什么一个准绳，无论哪一个世代都必须根据这一个。所以神借着摩西写下摩西五经呢，这个摩西五经对以色列百姓的影响是非常的重大，这成为他们生活侍奉敬拜所有一切的一个标准啊。所以神就在这里拉下了这个准绳。那么我们知道到了被掳的时期，这已经经过两千多年以后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神的标准仍旧没有改变，你仍旧需要按照这个准绳在神面前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给我们重大的提醒，不管时代怎么改变，神的旨意没有改变，到今天神的准绳仍旧是我们侍奉上的一个标准啊。有人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现在都来那个时候二十世纪，现在来到二十一世纪了，对不对啊？ 啊，他说过去那个都老套，那个不能用了，我们到现在要改变。不不，弟兄姊妹们，生活的方式可以改变，环境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范围可以改变，但是神的旨意从来不改变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需要这个牢牢的那个持守的啊。那我们看见在西乃山上呢，旧约的标准在西乃山，那么新约的标准在哪里？在加略山啊。那么西乃山是个预表，那么加略山呢是一个实际。那么特别我们知道神把会幕启示给摩西的时候呢，神告诉我们这是山上的样式啊。那么摩西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谨慎的来造会幕。其实呢，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会幕呢只不过是个帐篷就是了，对不对啊？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地方，他们按照旧约圣经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摩西所得着的指示，他们也造出了搭出一个帐幕。我去看过，那其实没有多大，那么恐怕只有我们这个会所一半这么大，那么一个帐幕就是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么一个帐幕神要再三的警戒摩西说呢？你必须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对不对？因为神把他创世以前在他荣耀旨意里面的标准列出来了，神绝不容许人破坏他的标准的，所以神对摩西必须再三的警戒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神对他的工作神是多么的重视啊！他绝不容许人为他的工作立任何的标准的，我们只能根据神的标准啊。那么这个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对旧约圣经并不陌生，对吧？造会幕啊，那么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啊。不过我在这里呢也是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在这个山上的样式上面，到底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标准呢？啊，这里有三个重要的标准。第一个就是品质的标准啊，因为呢造会幕需要一些的材料，对不对？这些材料都是神所定规的啊。当然这些的材料是从埃及带出来的啊，那么也说明了神只能用这些材料来建造会幕，建造他的家，所以他有品质上的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材料都有它的特性的啊。今天呢我想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仔细的读会幕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会幕中的每一个材料都可以说出一些属灵的含义啊。我想我们今天不是解经，我们不需要去解这个东西，大家明白啊。所以神的建筑是需要用神的特殊的特性的一些材料才能建筑的啊，这是神的要求啊。那么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样式的标准。我们看见每样东西都有它一个样子的，整个会幕是一个样子，对不对啊？那么你进去之后呢，你看见这个祭坛有祭坛的样子，洗桌盆有洗桌盆的样子，金灯台有金金灯台的样子，陈设饼的桌子有陈设饼桌子的样子，香坛有香坛的样子，香炉有香炉的样式。那么到里面连整个约柜它也有约柜的样式。那么这个每个样式都说明一个意义，对不对呀？这个样式是神心意的一个表达啊，所以呢它有样式上面的一个标准。当然这个里面都有很多属灵上的一个讲究的啊。比方我们简单举个例子说，你想想这个祭坛，那是指的十字架说的，你要明白整个十字架的意义，你要回头去看整个献祭的这个意义啊，那么你就明白了十字架的这个意义。所以宾路易师母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经历十字架，我们也需要有对的死，你死不对了也不行，有对的死 才会有对的身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呢，我们人呢有我们人的一个道德观念，比方说谦卑，人也有谦卑，你用人道德观念的谦卑跟那个十字架破碎过的谦卑是不一样的，是吧？忍耐也是一样的，我们人有忍耐，但是经过十字架所产生的忍耐是不一样的啊。比方今天我的弟兄得罪我了，我说好，我赦免你，我忍耐你啊，其实心里很不舒服，对不对？我咬紧牙根，每次看见他就想到怎么得罪我，心里就不舒服。但是呢，作为基督徒要彼此相爱，我又不能去骂你，又不能对你怎么样，但是呢，我伤害自己了，在这里你这个里面开始不满意。如果是真正出于十字架的忍耐的话呢，会变成什么？一若毫无其事发生，里面是有安息的，他不是呢在里面呢压制自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很能清楚这个，对不对？所以他祭坛有祭坛的样式的，这个样式说明的那个经历非常重要啊。我想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明，只能简单的说，所以圣会幕里面每一件事物都有它不同的样式。我们看见在教会，在过去以色列百姓历史上，有人就破坏这些东西呀、我想弟兄姊妹读历史人都知道啊。所以他第二个有这个样式的标准，每一样的器具家具都有它不同的一个形状啊。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它有规范的标准啊。这个规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每一样事物它都有它的尺寸，哇，这个尺寸你不能更改的啊。这个朔板一轴半就是一轴半啊。那么这个祭坛高多少宽多少，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高多少宽多少，它都有尺寸的，那个围子帘子都有尺寸的啊。所以呢，这个尺寸也是不能更改的啊。所以摩西下山的时候造这个会幕不容易啊，因为你多出去一寸都不行的。神要求是绝对的标准，因为什么？这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所以今天呢，我们看着教地上的教会侍奉主啊，我们太多标准了哈，有很多都是人的标准，对不对？我们按照神的标准啊。那么好，这个规范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配合，它相互之间配合，它不能单独存在的啊。我们晓得到了新约圣经讲身体的侍奉主，讲到你没有一个肢体可以单独存在，需要有彼此之间的一个配合，配合才完整，对吧？比方举个例子，像这个会幕中间有48块竖板啊，把整个会幕撑起来的，每个竖板呢是一轴半啊。那么他为什么用一轴半？一轴半就告诉我们不完全的一个数字，对不对呢？不是一个整数。那么两块板加起来成三轴就是一个整数啊。所以今天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完全，我们需要配合，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联系在一起，整个教会连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规范呢、还有呢，位置哦，那位置你也不能放错的啊。等到你搬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祭坛有祭坛的位置，洗桌盆有洗桌盆的位置，对不对？灯台有灯台的位置，其他器具都有它一定的位置，你不能乱放的啊。有的像有的放南，有的放北，你不能放错了也不行啊。弟兄姊妹们，当然因为这里面有属灵上的一个讲究，这是关乎到神的心意啊，所以神有神的标准。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大卫年间的时候呢，他建造圣殿起来的时候，其实圣殿就是会幕的一个扩大了啊。那么那里呢，他加上了一个东西，就是每一样事物做的时候都有它的分量，金子要多少分量，银子多少分量，它有一定的分量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呢，你看见有的话你能说，别人也能说，但是有时分量不一样，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哈、他从前在香港，他干年长弟兄讲道，哎呀， 他说他那个道我也能讲，啊，但是很奇怪，就是他一讲，弟兄姊妹就大家受感动，我一讲，没有人受感动。我就说你就知道，这是分量不一样，你知道吧？真的，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的口，分量不一样，影响力就不一样，啊。所以你知道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属灵上的讲究，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在他的工作上，神已经立下了他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成为后代以色列百姓的建造的准绳。所以今天呢，我们侍奉主的人，每个人手中都应该拿着准绳，啊，那我们侍奉主有标准吗？你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你自己做标准呢，还是你的学问做标准呢？你的经验做标准呢？不，弟兄姊妹们，那是要拿神的准绳。当然，这个在旧约是个预表啊。到了新约时代中，主耶稣来之后呢，那才是神最大的标准，对不对？实际来到了，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品质的标准是什么呢？原来在神的家中，神要用基督的性格来建造神的家。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有基督的性格，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建造的材料，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现在的天然的性格神是不能用的，所以神要改变我们。所以在神的家中，神儿女属灵的性格改变有多少，教会的建造才有多少。不是人多，不是制度整齐，不是外面工作安排的合适就算是建造，不是的，乃是怎么样看我们里面生命的性格改变的有多少。因为神所能用的那个建造的材料，那个 characters 必须是基督的性格。所以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讲到了几个重要的点，其实呢，那些都是基督的性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带领弟兄姊妹们和我们自己好好的在属灵生命上有追求呢？这不仅是光是让我们长大成人的，因为我们是神建造的材料，你知道。所以你今天你看见了整个基督教在地上蒙恩得救的人千千万万，但神拿这个拿那个都不能建造啊。所以你看见有的团体的人多得不得了，在美国他们讲这个 mega church 就是几千上万人的，但是没有多少真正教会的建造。因为什么？都是做教友的，是吧？他根本他就不懂得这个属灵的性格没有改变，神得不着建造的材料。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传福音让人得救，我们还需要让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有改变啊。所以神只能用基督的性格建造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努力的方向，对不对？所以这个品格的标准，现在基督来了，我们就知道是指的属灵的生命的性格说的。然后有样式的标准，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只有基督是神的形象。所以主耶稣曾经问门徒嘛，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啊？你就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对不对？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么在教会里面，一切事物都是基督的一个表现，有了基督的表现，它就有属灵的实际。所以不是我们来定规什么样式，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在教会历史上有无数的团体被主兴起来，他们这些团体大家都什么以自己的那个团体的传统的事物作为标准的，是吧？我前不久呢读到一篇文章，他们告诉我说呢，他们告诉我们有一个弟兄叫做 Mark Noor 啊，这是一个神学的一个教授了，他研究地上的教会。他告诉我们现在地上的教会啊，已经分成多少个团体你知道吗？分成了40000个团体啊！我记得 我刚蒙恩德就出来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们全世界有1500个团体，现在有40000个团体。那么这40000个团体呢，每个团体都说自己是对的，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这样说啊，这么多的团体里面啊，我们常常讲浸信会不是标准，长老会不是标准啊，那么卫理公会不是标准，原谅我说聚会所也不是标准。真正的标准在哪里呢？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所启示的教会才是一个标准的教会。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聚会这个名称的来源。当初我们的弟兄们呢，那么用了这个名字，他是说这个地方呢是教会聚会的场所，所以叫聚会所，对吧？本来叫聚会处，后来改成聚会所。不论怎样，就是一个场所。那么呢，他们所注重的是在这里一同聚会弟兄姊妹的内容，他不是注重那个地方的。当然了，我们这么多年过来，大家弄变成个习惯。我不是我们有我们的一些，不是我们当初的弟兄们是按照圣经里面教会的那个启示和神的教导，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来聚会的，啊，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的标准，只有神的标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仰望主的怜悯啊！当然呢，我们这些年呢，我也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过去的弟兄们，他们对属灵事情的认识是比较明白的多一点的，所以带给我们的这些祝福也是多一点的。因为的确，今天一般很多基督教里面，他们对教会根本都还不认识呢。我至少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知道，教会是我们弟兄姊妹，不是这个聚会地方，对不对呢？啊，我们这个点是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还是把他们的聚会的地方当作圣殿呢。啊，我们那里有时候有些从一般传统基督教来的弟兄姊妹们呢。到我们中间祷告的时候还是这么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主日上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那不，这里不是圣殿啊，这只是个聚会的地方而已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从1965年时候，我里面生出一个感觉，圣经给我的一个里面感觉，真正标准的教会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所启示出来才真正的标准。不过我们过去的弟兄们啊，从弟兄运动开始，他们是尊重这个启示，活在主的跟前的，啊，他们没有意识建立任何的传统和形式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情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工作上有神的标准啊。那么今天在旧约的这个预表，到了主耶稣基督手成为实际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侍奉主，我们只能照着基督啊，照着基督。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要明白教会，你首先需要明白基督。所以保罗的祷告是这样，对不对？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当你真知道他，懂得基督的时候，你才懂得什么是教会呢，啊！但是翻过来，只有当你懂得教会的意义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基督的丰满，啊！所以这两个是相互的两面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感谢主啊！那么这个标准是从来都不改变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讲说呢，教会不断的在往前走，要进步，对不对？啊，不，我们小心，这个进步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我们今天在神的工作上明白神心意的人，我们知道，工作上的进步是指着建筑上工程的进展，因为神整个的工程呢，它随着年代不断的往前，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往前进步，我们知道到了末后时代已经快要完成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年长弟兄有一次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哎呀，我里面也很得安慰啊，因为我一直寄望说呢，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希望地上有大复兴啊，那么希望能有更大的一个举动。但是弟兄姊妹，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在我们这个年代开始，尤其在我这个年龄这一代的时候，好像呢在地上没有再出现什么大器皿啊，像保罗了、彼得、约翰了，像我们过去的年长弟兄们，这大的执事好像没有了，那么剩下就是我们在做小工的了啊。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们提醒我们说呢，因为什么？因为整个建筑呢已经快完工了啊！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西雅图，我们盖起房子，等到这个房子整个盖成之后呢，哎，还有一点呢，零碎的工作，这里油漆没油好，那么油漆工来给他油漆，那里呢那个窗户没安装好的，把它重新安装啊。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可能在末后的时代，啊，在地上呢。没有什么大功可做，也有可能啊。所以呢，被掳归回的历史告诉我们，所罗巴伯所做的是小功啊，但是谁能藐视所罗巴伯小事的日子呢？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主没有叫我们做大功还不好吗？做大功的话呢，你的压力很大啊，做小功你就轻省呢、啊、所以我这些年我也很安息，感谢主，我就是小工嘛，主就叫我做小工就好了，对不对啊？这里油漆没有油好，给它油啊，那里位置没摆好，给它摆一摆啊，所以呢，做小工很安息，啊，但是你要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不是光做大工的人得奖赏，可能做小工的人也得奖赏，你知道？如果你忠心的话，啊，当然这个插出去的话啊，那么一点的勉励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整个时代的进展是指着神工程上面的一个进度的一个进展，而非建筑蓝图的修改。你不能去修改蓝图的。这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试图改变神的工作，这个是个不可以的啊！这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呢，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呢，工作向前看。是看结局啊，工作向后看才是看真相。因为什么呢？神的计划在创世以前，时间以前已经整个完整了，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一再被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所以你看约翰在晚年写书信的时候讲到起初，对不对啊？太初啊，都是要回到原来的那个点上。因为你今天要明白神整个工作的计划，你需要回到原初去的，是向后看，侍奉是向后看的，很特别啊。因为看前面是结局啊，你看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将来的结局，对不对？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但是从那个的里面来讲的话，是叫我们得着鼓舞和激励的。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一定完成的啊，所以我们里面得着鼓舞啊，好好的侍奉主。但是呢，神在基督里面所定规的那个心意其实完成，所以我们感觉到今天啊，弟兄姊妹，神借着以弗所书这卷书啊，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的天窗啊，把神创世以来关于教会的心意啊，完全做了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以弗所书的里面啊，我们需要在那里蒙神的光照，得到神的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没有改变，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神的旨意、神的标准永不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只能按照神的标准跟随他，巴望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手拿准神的人。即使我们拿不了那个大的准绳呢，你也得要学所罗巴伯拿个线砣也是好的，啊，那个线砣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对不对？那个准绳是很大的东西啊。我们拉不了准绳呢，我们也拿个线砣。所以圣经记载说呢，当耶和华看所罗巴伯手拿线砣，神的心就欢喜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拿着神的标准在这里侍奉主、跟随主，好吧？啊，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结束在这里，啊，我们请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还给我们机会能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这实在是你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所能交通的非常有限，但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重新一次把你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若是我们有偏差，你修正我们；若是我们在你面前做的是对的，让我们更加勉励，好叫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在地上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标准从来都没有改变，但愿今天我们能按照你的标准，按照你的准绳，和你一同来建造你的家。主啊，我们愿意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主啊，但愿往后的日子，在每一个侍奉的里面，当我们经历你丰富的同在，但愿这一切的功都是你和我们一同来完成的。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纪念香港的所有的弟兄姊妹，纪念每一个家的侍奉，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哋聚会停喺度吓，咁咧，请留意，听日我哋仲继续有聚会嘅，听日聚会咧就系下昼三点开始吓，咁咧，然后咧就仲有一样咧就系咧，如果年青弟兄姊妹你唔系赶住走，有时间咧可以留一留低咧，帮忙咧摆一摆听朝早主日聚会嘅凳啦，即系要排一排凳，听朝早上呢度仲有主日聚会吓，咁样年青弟兄姊妹，你个时间许可咧，留低帮一帮忙咧摆凳吓，咁我哋麦土之后散会。